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原始二元论的产生呢，使人们有了一种体验的这样一种因素啊，在人们思考问题的时候，感受问题的时候，那么直接导致的呢是这个原始宗教的一个萌芽啊开始出现。那么从原始宗教啊一直到现代宗教，我们所说的佛教、基督教，那么这些宗教系统是现代宗教，中间有这么一个发展的脉络啊，也就是说，宗教也是一步一步发展而成的啊。这个原始的二元论呢，首先导致的原始宗教呢开始出现，那它出现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出现的呢？它以一种拜崇拜物的泛化啊，也就是我们说它是一种泛灵论啊。这些内容呢可能有些枯燥，大家觉得这离戏剧太远了啊，离我们生活太远了，没关系，就作为一个常识去了解它啊。要不你一说宗教，你脑子里一想的概念啊，宗教嘛，不就是佛教嘛？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它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泛灵论，也可以称为万物有灵论。啊，万物有灵，大家一听这样一个解释呢，肯定就基本上明白了。就是说，一切存在物和自然现象中都存在着神秘的属性，也就是说神灵无所不在啊，这是这样一个阶段啊。原始人认为呢，这种无法感知的神秘的东西呢比能够感知的东西更为重要啊，这种认识客观世界的方式在今天也依然存在。当我们大家遇到了无法解释的现象的时候啊，便以一种神灵奇迹来进行总结啊，万事万物都可以归结到神的这个层面去给它解释清楚啊，神迹、奇迹、幸运啊，这都是一种意味着个人无法用逻辑推理来给它说清楚了，那用神的降临来把它进行一种解释。这个神当然不是指上帝，也不是指什么，就是超自然的一种力量啊。万物有灵呢，实际上它还是跟人的具体生活有一些联系的。它为什么用超自然的力量，用神的这样一种显现来解释呢？其实特别是在原始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这个阶段里头，它首先来自于人们自己无法解释的一些生理和病理现象啊。刚才我谈到的梦境啊，其实这种现象到今天也没解释清楚啊。咱们的病理学研究已经相当发达了，也没给解释清楚。弗洛伊德做过这种努力啊，但是它也不是一个规律的结论性的这样一种。可见它是很复杂的。还有当人们出现的一些幻觉啊，出现一种中风啊等等这些状态啊，所以呢，它就是万物有灵啊，有灵呢就要崇拜啊，就要拜倒在神灵的脚下。这种万物有灵的这样一种信仰呢，实际上作为一股共有记忆啊。它只是原始宗教的起初点啊，它作为一个共有记忆，在我们今天的很多生活现象中还能看到啊，比如说同盟未开的孩子啊，他们是典型的万物有灵的这样一种解释者啊，这个玩具呀 啊这个食品呐 啊这个所有的，当然动物就已经有灵了啊，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头。都是有灵魂存在啊，都是一种动物啊，这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万物有灵论的这个往下发展呢，它就引发了一种昌盛一时的这样一种原始的宗教，是所谓的图腾啊。图腾呢，它实际上呢是一种翻译音哈，啊，图腾崇拜，图腾崇拜呢，也就是原始宗教的发展产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啊。在这种图腾崇拜的这样一个社会里头呢，就是对图腾啊有着许许多多的禁忌啊，或者说一些要求，这些东西太复杂了，不用多讲了哈。就是根据这个法国人类学家这个雷诺的一个分类的方法呢，他说呢，图腾呢可能分三大类啊，一种是部落图腾啊。即整个部落的族民都具有相同的图腾，他们是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啊。第二类呢叫做性别图腾啊，在一个种族中呢，所有的男性和所有的女性共同拥有的图腾，它通常只包括一种性别的人在内啊。第三种图腾呢是个人图腾，仅属于某一个人的图腾啊。图腾往往是与人类生活联系密切的一些动植物啊，比如说食火鸡啊、袋鼠啊、白鹦鹉啊，啊，也有一些以自然现象啊，比如说雨下的雨啊、水、山形啊为图腾的这样一些民族啊。关于这个图腾崇拜啊，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很研究的花了很大力量去研究的一个领域吧，就是我们不做多的介绍，但是关于图腾呢还有很多的禁忌啊，对图腾的信念呀，对同样图腾中的，当然很有意思的是，当图腾是很多图腾是动物哈，是一些部族的图腾是动物，但是他们也有一个信条，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杀死图腾。啊，说我们的部族的图腾是白鹦鹉啊，在需要的时候要把白鹦鹉杀了以后把它分食啊，为了提升自己的力量啊，从祖先啊那样获取力量。当然这不是我们要研究的，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图腾崇拜导致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崇拜物的大量出现啊。因为这个东西被崇拜，它变成一种图腾，那个东西也被崇拜，那么这个部族有一种图腾物，那个部族有图腾物，那男的有一种，女的有一种，每个人还都有一种，大家想想这如果是个部落的话，一个个体要面对多少种图腾啊。当然这些图腾都有禁忌啊，比如说不能辱骂，不能这个诋毁啊，受攻击的时候你要保护等等，这些就变成了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原始宗教它的崇拜物大量出现的时候，实际上这种原始宗教就面临着崩溃了啊。这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就是这样，什么东西一泛化了，一多了啊，就降价钱了。可能因为原始的出民呢对自然界要求很多啊，其实现在的人要求也很多啊。当时现代人可能他觉得他是有渠道有途径我可以去达到，比如说我可以上学，我读书，我可以做官，我可以去获取这一切。原始人没有这些啊，原始的出民他们对图这个要需求很多，他们只能靠他们的崇拜去啊祭祀啊去做到这满足这些神的这种要求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些就太复杂了啊，他求的太多了，就是原始宗教开始坍塌的一个标志啊。你比如说 我给大家念一段这个一个原始部落哈，就是在印度哈，有一个托德族啊，这是不是很早的事儿？这到上世纪50年代仍然存在的这个原始部族啊，他们要进行祷告的是一个祷告词啊，这个祷告词呢，它就能看出这原始出民对自然界的要求和对自然界多少种的那种啊禁忌，对这些都是神呢，都具有图腾性质啊。他这个由巫师啊来念那个祷告文，当然这是翻译过来的这样一种文字，也很简单哈，大家听听就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愿一切都顺遂啊，愿牛和犊子健壮，愿一切顺遂，愿没有疾病，愿没有破坏，愿谁不会绊倒从山上滚下来，愿没有洪水，愿没有火灾，愿风调雨顺，愿云星霞起，愿没有毒蛇啊，愿芳草多枝，愿没有猛兽，愿山溪畅流。大家听的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还不能从山上掉下来什么的，就是他在生活中啊，生产中吧，可以说凡是他的个体不能抵御的一切灾难，都在他的祷告词里头出现啊。就是说这是一种从宗教学上来讲，它是一种多神崇拜的啊这样一个阶段，就从万物有灵啊完了进入多神崇拜啊。多神崇拜呢，这是它宗教发展的一个阶段，也是来自于万物有灵的这样一个基础啊。这个多神崇拜呢，它是指在每个宗教里都有为数众多的神祇啊，这些神祇呢并非都保护人啊，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行为啊。那么原始的人们呢，从这么多神祇啊，这么多众神中呢，推荐一个神为自己的保护者啊。这时候呢，多神崇拜呢就变得很复杂了。当有某个集体、某个个体推崇一种神为他的保护神的时候，那么就出现了单一主教神啊，就是说，虽然承认所有的神都存在，但是我的供奉和祭拜只对一个神来实施。就是从社会发展这个角度啊，那么只对一个进行供奉和崇拜。啊，那么这单一主教神，很多单一主教神啊，你供这个，他供那个，最后呢，又从这些所有啊崇拜和供奉的神里，产生一个神，这个神呢，独占鳌头了，变成了什么呢？变成至高神教。啊，也就是说，在诸多的神教和的诸神中呢，有一个神是至高无上的、独一无二的啊。大家看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啊，大家尽管可能对研究宗教没有什么兴趣啊，你会发现呢，其实是因为它多了，原始宗教开始解体，变成万物有灵，万物有灵呢成为多神教啊。多神教是一个简单的宗教里有包含诸多的神，那多神教呢又发展到单一神教，单一主神教，单一主神教是每个人又有自己的祭拜，完了这些每个人呢后来呢又得合并在一起，产生了这个至高神教啊。这个过程是这个神离每一个具体的崇拜者 越来越远的过程。原先神都是很普遍的，神和这个崇拜他的人呢，就是他永远存在于他左右的啊。因为单一神教的时候，我就供奉，比如说我就供龙王啊，龙王跟我是不能分的啊，我跟他。结果呢，单一这个发展下去，每个人都有一个，后来又每个人里头得有一个最高的，完了这个神呢逐渐离具体的个人，离个人的祈祷行为，离个人的要求啊，物欲要求越来越远啊。也就是说，原始宗教的基础原先是以个人的信仰为单位啊。那么到了真正的现代宗教产生的时候，宗教发达起来的时候，神呢逐渐远离人生人世啊，甚至远离了神的群体。神原先不是一个啊，它是一个群体啊，大家看那个如果了解一些宗教的一些知识的话，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宗教里面的神都是一个系统啊，都是一个系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但是它有一个最高的啊，最高的神啊。多神崇拜或者说多神教的最终结果，产生了一神教啊。这就是现代宗教了，一神教啊。一神教都有什么教呢啊？大家在你们的知识中就已经有了啊。那么佛教啊，佛教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到现在才多少年历史啊？2500年，佛教啊，基督教啊，诞生于公元1世纪啊。这公元纪年不是以基督的那个耶稣的那个诞辰日嘛啊来算的。他诞辰那年就算纪元开始，那么后代有人说是纪错了4年，谁知道这真的假的啊？那么大家也比较有些了解的伊斯兰教啊，诞生于公元5世纪，这是一个最现代化的宗教啊。当然我不是研究这个，我只不过有一点点兴趣。据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最现代的宗教啊。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去过他们那经学院，去过没去过他们祈祷的地方啊。反正是伊斯兰教是没有供奉物的，没有供奉物啊。你进天主教教堂，你进基督教的教堂，你进庙宇哈、啊、佛教的都有供奉物。供奉物是一种什么思维啊？这个咱们讲过是吧？我供奉释迦牟尼的像，就等于对释迦牟尼本人的供奉，是不是？啊，那么我们供祈祷像十字架上的啊基督耶稣的祈祷，那我们等于向谁在祈祷？但是在经学院啊，在清真寺里面空空如也啊，所以他这个伊斯兰教的现代性表现得很清晰啊，他是朝那个方向大家来去祈祷啊。直到现代宗教萌芽啊，那么原先的这原始色彩才开始褪去，那些巫术的啊，那些这个思维的那些因素呢，才逐渐褪去啊。应该说呢，人类对宗教、对神的认知啊，是从对于个体的认知起步的。神是什么啊？一种不可分割而又变化不止的生命， 对这种存在于人们想象力和感觉中的能力，使人们将其当成生活中的习俗。原始宗教只不过是一些习俗，而这些习俗强调生活的某些部分，最终形成了一些抽象的概念。人对于自然与自身的二元认识，不仅产生了宗教，也产生了自己内心对于二元事物的认识。在认识上，由于宗教中的神灵因素，使人们从内心上去把握神灵的存在。这种对于非自然事物或观念的把握，使原始人开始用心灵和思维去考虑问题，体验意义。体验在这个时候就得到了一种强调。所以说，宗教的进步啊，导致人类内心活动的丰富，而内心活动的丰富使人类具备了体验的能力。所以人们后来的体验活动一般倒不是来自于对神的一种顶礼膜拜啊，而变成了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适应和了解。那些对于神的恐惧啊逐渐褪去，特别是当原始宗教走到了至高神教之后，失去了其针对个人的价值啊，就是解决实际生活中那些具体事情的那样一种价值，它变得远离社会，远离人类了。那么人们又开始建立了社会国家啊，特别是又出现了种族文化贫富这些差距之后啊，宗教开始有目的的为人来服务了，而人的体验活动也变得世俗化了，他的体验活动是一种经常状态了，而不是只在面对神的时候才起作用。实际上啊，我们如果看看那个希腊的那个早期的文化历史啊，我们后面要介绍古希腊戏剧的生成嘛，大家就会了解到啊，这个希腊的文化的这个延展和变化呢，特别能表现这样一个轨迹啊，甚至呢，很多社会的因素融汇到这个宗教的这些神的这个谱系里头，它也会逐渐发生变化啊。至高神教的出现呢，使神的数量就大为减少了啊，因为它为现代宗教的出现做一个准备，不可能有十个上帝，有十个这个崇拜的大神哈，使神的这个数量大为减少，而且呢，出现了许多神的这个职能呢，扮演呢发生了一种混合，啊，这种减少与扮演明显的。表现出神的这种多神崇拜向单一神崇拜的这样一种历史啊，神开始呢越来越远离世界啊，向这个虚无的世界来生长啊，对人的意义呢也越来越抽象化啊，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希腊神话里原先的阿波罗神啊，阿波罗是什么神？太阳神，还是什么神呢？这阿波罗神的演变呢，最能说明问题啊。据宗教历史学家介绍呢，阿波罗神呢最古老的别号叫做吕克欧，就是狼神啊，或者呢是鼠，老鼠的鼠，鼠神。啊，叫斯明泰，说明呢这位神灵的起源呢，是来源于图腾崇拜的，它原先是某些部族的图腾物啊，动物啊。后来呢，阿波罗的形象呢跟动物界的联系获得了新的形式啊，就是说既保护人畜不受狼的伤害，或者说保护庄稼不受鼠的伤害，老鼠的损害。啊，就是变狼神和鼠， 保护人的生命财产不受灾难的作用。当财产的形式发生变化的时候，保佑人的神职呢也发生了变化。啊，后来呢，人又把阿波罗跟职能相同或近似的其他神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啊，比如说一神，原先一神叫阿斯克勒皮俄斯啊，连在一起，他的职能呢也就附加在他的身上。在某个阶段呢，阿波罗呢先后成为了陆路和海路的维护者，啊，也同时还兼及了农业、音乐、诗歌的保护者，啊，缪斯女神们的领袖呢，也被他来承担，但同时呢，他依然是太阳神和兵将之神，啊，所以阿波罗这演变的轨迹呢。实际上正说明了这多神教向单一神教演化的这样一个历史。原始宗教的至高神教呢，使神远距离的人类啊，不只使人在神面前产生莫名的恐惧，还使人们形成异常顽固的执迷于来世的这样一种观念。这种双重的强化，使人对于人本身的二元认识更为鲜明。而宗教的强化更强调了人对于宗教内容的体验、尊崇以及传播的意义。这是一种压抑的执行和奴役的体验。恐惧和反省这两种对于人心起着限定作用的手段，是任何宗教的不二法门啊！任何一个宗教啊，它对人的那样一种控制，都用恐惧和反省这种手段来达成的，啊，恐惧和反省经常是啊，我说戏剧啊，经常是戏剧观剧时的一个状态。它和宗教是有很强的、很大幅度的这样一种融合性的。他们使人的心灵空间和情感活动极大的发展起来。此外，宗教中的人可以变成神的信念，又从积极的方面进行引导。所以，古代的统治者利用这种信念来树立权威，臣服百姓。当然，现代的政治家们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就是把自己神化，啊，把自己宗教化，把自己宗教领袖化。任何一个领袖都具备着宗教的意义，根本就不是什么现代意义上的领袖，是领袖都要被神化，不是他自己神化自己，而是他成为了领袖，他必须就整个系统都要为他来神化来服务啊。这当然是一个别的命题啊。我们这里主要谈人的体验的因素产生，体验的因素是和宗教的因素的发展啊密不可分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